最近我刷到一条特别戳心的小红书帖子，点赞超过10万。一个95后女生说，她上周连续加班3天，赶一个客户催得要死的项目。周三晚上11点多，她在公司楼下淋着瓢泼大雨等车，冻得浑身发抖。她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好累啊，好想辞职。没过2分钟，她的闺蜜发来消息，抱抱宝贝，别难过，你已经很棒了。她的男朋友也秒回，辛苦了宝宝，明天给你买你最爱的芋泥奶茶。而他那个平时话很少的直属领导，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说，直接转了200块钱打车费，然后发了一句，明天上午不用来上班，下午3点到公司开复盘会就行。女生说，那一刻他突然就蹲在路边哭了，不是因为累，也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前面两个人的安慰让他觉得更孤独了，而领导那个冷冰冰的转账却让他瞬间觉得有人真的在心疼他。这个故事其实戳中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普遍的痛点，也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重要转变。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解决问题才是最顶级的情绪价值。这个故事其实揭示了一个挺残酷的职场和生活真相，当一个人处在极端压力下的时候，言语上的共情往往会变成一种社交负担。你想想，你都累得快散架了，还得消耗自己仅存的那点能量去回应那些抱抱和加油，这种只有态度没有行动的关心，说白了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交敷衍。这种变化不是我们凭空感觉的，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撑的。智联招聘有一份报告，里面的数据对比特别有意思，5年前有将近80%的职场人，也就是 78.3%，认为领导的情绪价值是选工作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到了现在，这个数字断崖式的跌到了 23.7%。 取而代之的是，有将近90%、89.2%的职场人表示，领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是他们最看重的。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整个社会心理的一次重大转向。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们赚的钱越来越不够花了，收入的增长跑不过消费支出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众的情绪耐受力其实是在降低的，我们不再需要那些精神上的止痛药，我们需要的是能挪开压在身上那块石头的千斤顶。说白了，这是一种社交实用主义的回归。当生存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任何不能转化为实际生存资源的温柔都开始被我们看作是一种虚伪的消耗。就像我之前看到的一句话说的那样，单纯的情绪安抚不过是一杯45度的白开水，虽能缓解一时的干渴，却无法根治心底的困惑。这就很奇怪了，既然大家都不喜欢这种空洞的安慰，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提供这种廉价关心呢？其实啊，很多所谓的情绪价值天花板，不管是伴侣还是领导，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会集体失踪。我一个朋友去年谈了个男朋友，那个男生是出了名的情绪价值天花板。我朋友不开心，他能陪聊一整夜，生气了，他能变着花样写小作文哄。可上个月我朋友搬家，提前一周就跟他说了，结果搬家那天早上，男生发消息说自己要加班，让他自己找个搬家公司，然后跟了一句，宝贝，辛苦了，多喝热水。我朋友一个人从早忙到晚，累瘫在地上的时候，收到了他晚上11点发来的消息，还是那句，宝贝，辛苦了。我朋友说，看到那条消息，他突然就觉得特别可笑，直接回了句，不用了，我们分手吧。你看，这种只会说漂亮话，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为，在麦麦的调研里，被超过 62% 的受访者投票为最反感的行为。本质上，说一句我懂你，只需要动动嘴皮子，成本几乎为零，而陪你搬一天家，帮你复盘一个方案，或者给你发一笔奖金，则需要付出实打实的时间、体力和金钱。换句话说，情绪价值这个词已经从一种深层次的理解慢慢退化成了一种最低成本的 PUA 手段，它让那些付出的人产生了一种我已经关心你了的幻觉，并且用这个幻觉来逃避自己真正的责任。如果安慰变成了回避行动的借口，那它就不是爱，而是一种道德绑架。更可怕的是，这种低成本的共情正在破坏人际关系的信用根基。当辛苦了成为不解决问题的万能口头禅，它实际上就剥夺了那个陷入困境的人要求实际帮助的正当性。如果你再表现出不高兴，对方甚至会反过来指责你，我都已经安慰你了，你怎么还不知好歹，要求这么多。这种软暴力比直接的拒绝更伤人。 他在情感上给了你一个拥抱，却在现实里把你一个人晾在了大雨里。说实话，很多人提供情绪价值不是因为在乎你，而是因为这是逃避责任最省钱最体面的方式。撕开这些漂亮化的包装，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顶级的能救命的情绪价值。我去年在医院看病，看到一对老夫妻，那个画面我一直忘不了。老奶奶得了重病，住院治疗，老爷爷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她。她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的，也不会安慰人，但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回家给老奶奶熬她最爱吃的小米粥。她每天给老奶奶擦身、翻身、按摩，怕她长褥疮。她会拿着厚厚的病历本跑遍医院的各个科室，去咨询医生最好的治疗方案。他还把家里的水电煤气花草鱼虫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让病床上的老奶奶有一点担心。有一次我听到老奶奶跟旁边的病友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嫁给了他，虽然他不会说好听的，但他从来都不会让我受委屈。你看，这种安全感不是靠承诺给的，而是靠一个接一个被解决的难题实实在在的堆出来的。为什么说解决问题才是最顶级的呢？因为它能从根源上切断负面情绪的供给。你想啊，我们为什么会焦虑、痛苦、烦躁？这些情绪往往只是现实问题的影子，影子是踩不灭的，只有搬走那个产生影子的物体，也就是那个现实中的难题，光才能真正照进来。这种解决者思维构建的是一种极度稳定的关系，是关系里最高级的抗震设计。在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能够一起扛事、一起拆解难题的关系，它的稳固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只靠口头慰藉的关系。它让彼此看清，对方不仅是那个能陪我喝咖啡的人，更是那个在灾难发生时能牵着我的手，带我找到逃生出口的人。这种基于实力互补的深层连接，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最硬的通货。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听对方说有我在，而是当对方说交给我时，问题真的消失了。那么回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从这种情绪内耗中突围，做一个清醒的行动者呢？我想给大家三个具体的建议。第一条，学会区分情绪需求和问题需求，先解决问题再安抚情绪。下次当别人向你倾诉的时候，别急着说别难过没关系，先问问他发生什么事了，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先搞清楚对方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如果是需要解决问题，那就先帮他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再安抚情绪也不迟。第二条建议，建立解决问题优先的沟通模式，避免陷入情绪内耗，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里都养成这个习惯。遇到问题别先指责别抱怨，先一起想办法解决。比如下属犯了错，别一上来就批评，先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以后怎么避免。两个人吵架也一样，别争谁对谁错，先问自己我们吵架的目的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情绪上。最后一条，筛选你的人际关系，把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没有义务为每个人提供情绪价值，特别是那些只会向你索取或者只会说漂亮话的人，要学会及时止损，把你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真正在乎你、愿意与你并肩作战、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聊到这儿，我们其实能提炼出几个特别扎心的真相。第一，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评价一份关心的含金量，要看对方付出的成本，是时间、是金钱、还是资源，而不是言辞有多华丽。第二，所有的情绪内耗本质上都是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焦虑，安抚情绪只是治标，拆解并解决问题才是治本。第三，顶级的人际关系不是相互供养情绪，而是相互成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才是我们对抗生活不确定性的唯一防线。我们往往陷入一种误区，以为温柔就是语气和软，但实际上真正的温柔是极其有力量的，它带有一种披荆斩棘的锐利。当你的朋友、爱人或下属深陷泥淖时，请收起那些轻飘飘的抱抱和加油，因为这些话在泥潭里不仅没用，反而像一种伪装成救命稻草的塑料泡沫。下一次，当对方倾诉痛苦时，请尝试把别难过换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帮他买一顿晚饭， 或者帮他梳理一个 PPT 的框架。记住，一个能帮你遮风挡雨的人，胜过1000个在岸上为你流泪的人。生活从不治愈弱者，它只向那些敢于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低头。